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1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书默说，针对企业和政府遭受的网络攻击将启动审查。提新基建法案，美两党参议员小组达成协议。梅西拍火7月4号的烟花今年夏天重回纽约。UAW 前主席因腐败指控被判刑28个月。福恩斯说，中共压制民主人权，美国公司面临压力。波多黎各变电站火灾，全岛大停电。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四表示，针对最近政府和企业遭受的网络攻击，他正在要求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委员会启动一项审查工作，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立法回应。舒默指出，纽约市地铁系统是6月初计算机黑客攻击的最新受害者。在此之前，5月初，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殖民输油管道公司由于遭受网络攻击而不得不关闭运营系统，导致美国东南部的燃料供应出现中断。今年5月底，肉类包装公司 JBS 在北京和澳洲的业务遭受网络攻击。这个礼拜 JBS 已经向黑客支付了相当于1100万美元的赎金。舒默表示，他正在寻求为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增加5亿美元预算，以应对这类事件。这个礼拜较早时，参议院刚刚通过堪称史上最强的与中国竞争法案，其中亦包括加强半导体技术和研究，并将单独批准约500亿美元来增加美国在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等方面的生产和研发。据国会两党小组礼拜四表示，他们之间已就一项已定中的基础设施法案框架达成一致协议。路透社报道，在一份声明中，5名共和党和5名民主党人表示，这项投资将全额拨款，不会包括增税。他们正同同僚和拜登白宫讨论自己的方案，并对获得广泛支持保持乐观态度。声明没有提供新协议的细节，但一位熟知该协议的消息人士透露称，该协议将在5年内耗资9740亿美元，在8年内耗资1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5790亿美元的新支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礼拜四较早时表示，他愿意考虑一项两党议员联合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但希望看到他的书面形式，而他可能会推动一项只有自己的民主党支持的后续措施。这个礼拜较早时，拜登总统在国会推动的17000亿美元规模的一揽子计划遭遇挫折，预计新的12000亿提案将会获得两党的支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四宣布，今年7月4号曼哈顿梅西拍火烟花表演将重返纽约市。白思豪宣布，在烟花表演期间，纽约市警察局将进行防疫工作管理，为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指定各自的观看区域。今年梅西拍火烟花表演制作人威尔侯斯说，烟花将在7月4号晚9点25分左右开始，从曼哈顿中城附近东河的五艘驳船上发射，期间大约会燃放65000个烟花。 他提到这场表演还将同全面广播公司 NBC 电视特别节目同时进行，届时还将会有 Crowd Play、Black Pumas 等音乐的表演。已接种疫苗的民众可以在曼哈顿 FDR Drive 高架区域观看，入口包括东23街、34街和42街，未接种的民众就可以在皇后区、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部分水岸边观看，市警将在这些区域管理现场秩序。鲍斯豪说，梅西百货的烟花表演之后，预计还将在科尼岛举行另一场7月4号的烟花 show。 全美汽车工人工会的前任主席加里奇斯礼拜四被判处28个月监禁，原因是他和其他工会领导人一起涉取多达150万美元的工会资金，由于奢侈旅行或打高尔夫球、饮酒和购买其他奢侈品。相关案件追溯到2019年11月提出的诉讼案，当时通用汽车指控 FCA 高管在近10年时间里面向全美汽车工人工会高层人员行贿150万美元。在2009年、2011年和2015年的合同谈判中破坏了工会谈判的公正性， FIFA 获得优于通用汽车的条款。琼斯是第二位因为腐败而被判刑的 UAW 主任，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琼斯还必须支付超过75万元的赔偿金，其中包括向汽车工会赔偿55万美元，并向美国国税局赔偿42000美元。加里奇斯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1月领导美国汽车工会，并在2020年6月承认敲诈勒索、挪用公款和逃税罪。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福恩斯礼拜四表示，包括苹果、思科和其他与中国有着深厚联系的美国公司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解决中共压制人权和民主的问题。他表示，这些公司首先应该告诉北京政府知，停止摄取我们的知识产权。福恩斯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参议院的一个重要盟友，同样也是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人。在他发表上述评论之际，这个礼拜二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提高美国对华竞争力的两党法案，旨在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福恩斯亦将目前的中美关系比作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的脱欧。此外，他亦批评了中共建立的网络防火墙，中共用这道防火墙封锁中国的互联网，对内容进行审查，并用防火墙来协调对中国人民的监视和镇压。他强调，拜登和川普政府都认为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一处变电所礼拜四发生火警，造成数以千计用户停电。鲁马能源表示，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变电所一处变压器起火，这家电力公司两个钟头前先通报遭遇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马鲁能源表示，这起网络攻击导致用户无法登入账户。鲁马能源是波多黎各最近成立的电力公司，6月1号刚刚开始运营，以改善波多黎各电力传输系统。公司在脸书上说，火灾造成全岛大停电。波多黎各总督皮尔路易斯在推特上说，波多黎各可提供所有的资源以应对变电所火灾造成的紧急事件。消防人员早已抵达现场，官方没有透露是否在调查这起火灾和鲁马能源遭遇网工事件的关联。在美国国会代表波多黎各的公萨雷斯在推特上说，这波停电影响约50万人，他承诺要求有关当局调查这件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将不要求重返办公室的联邦雇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美财长称担忧债务减免计划可能让中资银行受利。一组律师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立案调查中国践踏维吾尔权利指称。美中商务部长通话，中国不公平和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不可接受。美台贸易主管视频对话，将恢复双边 TIFA 咨询。欧盟七国集团领导人支持美国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的要求。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拜登政府礼拜四公布的指导原则，美国联邦工作人员将不会被要求在返回办公室前接种新冠疫苗。这项指导原则说，披露疫苗接种状态将是自愿性的，联邦机构应当将他们重新开放的根据基于有多少比例的雇员接种了疫苗。指导原则还敦促各机构为一些员工建立更多的灵活性，包括更多的远程工作以及在常规办公时间之外的时间工作。各机构被要求在下个礼拜前递交他们的重新开放方案。目前400万联邦员工的大约 60% 一直在疫情期间远程工作。根据指导原则，各机构新冠疫情后的最终运行状态将与新冠疫情前的运作状态有重大不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四表示，他担心中资银行可能会从一项针对贫穷国家的国际债务减免计划中受益。今年四月，包括美国在内的20国集团同意将暂停向最贫穷国家收纳债务利息的期限延长至今年12月，因为担心这些国家会在全球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过程中落后。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的主要机构之一，如果提供给这些国家的资源被用来偿还中国债务，这个将会违背这些项目的初衷。耶伦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他将致力于确保这一旨在帮助贫穷国家在疫情后重振经济的救援措施的好处不会最终落入中国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73个有资格获得债务减免的国家中，已经有47个国家要求参与该计划。预计从今年年初截至6月30号期间，该计划将为这些国家共节省73亿美元的债务偿还金额。一班律师礼拜四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递交了证据卷宗，这些律师根据在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国家所进行的目击者取证和调查。律师认为这些材料证明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管辖权，可以立案调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指称。这些律师在声明里面说，他们的卷宗表明维吾尔人被当成目标，受到逮捕并强制从塔吉克斯坦遣返回新疆地区，执行者是中国特工人员。塔吉克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因中国当局直接在塔吉克斯坦实施干预，律师认为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些始于塔吉克斯坦并在中国延续的行动拥有管辖权，并敦促该庭检察官立即立案调查。据研究估计，有100万甚至更多的人近年来在新疆被关入再教育营，其中多数是维吾尔人。中共政府还被指控在新疆从事强迫劳动、强迫节育、酷刑以及将小孩子和被关押的父母拆散。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宣布，跟纳雷蒙多部长当日和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通了电话。雷蒙多向王文涛介绍了拜登政府以美国工人为重点的经济政策，同时对中国不公平和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表示担忧。雷蒙多部长要求中共政府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对美国技术加强保护，严防未经授权者的非法盗用。雷蒙多部长表示，他期待着未来同王部长就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中国就商务领域内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坦诚并务实地交换了意见，中方同意推动贸易投资务实合作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分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四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会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视频对话，讨论双边经贸关系。戴奇在对话时强调了美台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并解释了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优先任务，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多边组织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台湾合作。美台双方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以视频的方式举行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下的第十一次会议。邓振中表示，第十一次 TIFA 会议预计将讨论双边关注的议题，包括供应链安全、碳排放等环境保护议题、劳工权益福祉、数字经济以及新科技演进下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等。正在欧洲访问的拜登总统星期四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会谈，他星期五到星期日将会出席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拜登今次欧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美欧联合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在推动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上，欧盟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表示支持，并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与此同时，一份泄漏的会议公布草案显示，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将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一次新的透明的调查。中国方面就再次否认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的观点。一些国际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和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的联合研究没有提供这个大流行病如何开始的可信答案，因此需要进行更严格的调查，无论北京是否参与。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指引，危害国安电影不宜上映。调查指 50% 高学历大陆新移民几年后离港，越年轻新移民学历越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区国安法全方位钳制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整治审查再伸向电影界。6月11号港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宣布，刊宪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中对检查员的指引，列明加入国安法内容，如检查员认为上映的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就应得出不宜上映结论，有关修订更即日刊宪生效。香港现行的电影检查条例是影片上映前先送电影检查监督，由检查员根据暴力、恐怖、不雅用语、是否种族或性别歧视等因素来审查影片和分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今日指出，国安法要求香港各部门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所以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并加入会否危害国家安全等的审查因素。指引列明，检查员需小心留意影片中可能构成危害国安的罪行，或可能以其他方式损害香港国安的行为或活动的描绘、刻画或表现，以及一些可以客观和合理被视为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煽动危害国安行为的内容。新例又要求检查员考虑整部影片及对观众的影响的时候，应顾及他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活动的职责，及香港居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共同义务。 如果检察员认为上映的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整部影片及对观众的影响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等，检察员应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回应传媒查询时直言，对当局的修订感到头痛，做法令人无所适从，令业界蒙受无形压力。他反问，经典影片《大侠》《虎胆龙威》的整套内容都是反政府、炸美国摩天大厦，这样大家会不会联想到炸国金、香港 IFC 大楼呢？而电影内容都属虚构，片尾明确指出，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他们现在是不是将电影当真？电影是假的，只有纪录片才是真的。田启文还说，新条例内容空泛，根本无从判断何谓违法的电影，希望相关部门给出清晰指引，以及提供不宜上映的电影例子。香港有社区组织协会委托浸会大学商学院进行中国内地新移民来港的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内地来港的新移民在学历和收入普遍上升，但发现有 50% 的高学历内地移民在香港住了几年后就离开，建议政府制定人口政策，考虑移民的角色，以挽留人才。浸会大学经济系在6月9号发表内地来港移民分析社会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报告，透过2001至2016年四次人口普查以及中期人口统计的数据，研究中国内地移民居港超过7年的社会经济情况。报告显示，由2001至2016年期间，持有大专或以上学历比例由 5.7% 增至 19.5%， 持硕士学历的内地移民比例在2016年高达 8.5%， 超过香港出生人口的 4.9%。 另外，来港移民的年龄越低，拿到学士学位的比率越大。根据2016年的数据，9岁前抵港的移民拿到学士学位的比例超过 45%， 而13至15岁只有 30%。 在收入方面，以1997至2001年抵港的男性内地移民为例，经加权方式调整后的收入和香港本地男性比较，2001至2016年的差距由10,600降至4,300元，同期的女性差距亦由10,300降至6,600元。浸会大学经济系主任郑旭盛表示，内地移民可影响香港多代人，缓和人口老化并促进经济转型，而数据反映内地来港移民无论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大幅提高。他认为当局在搜集移民资料方面有不足，建议完善有关资料，作为日后制定人口政策方面的参考。团队还发现，很多高学历的内地新移民在抵港几年后就离开，以1997至2001年抵港男性内地移民为例，2001年有 28.2% 拥有学士或以上学历，但到了2006年就大幅减少一半，达至 14.6%， 之后更持续下降。郑旭盛认为，如果这些高学历移民可以长期居港及工作，会对香港有相当大的贡献，建议政府制定政策挽留人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6月1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五月份物价上涨 5%， 通胀率达13年来最高。拜登承诺美国准备向全球捐赠5亿剂辉瑞疫苗。莫德纳寻求将其疫苗用于12至17岁青少年。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呼吁彻查病毒起源。英美签订新大西洋宪章，加强大西洋秩序与合作。以下是详细内容。劳工部星期四公布了美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 CPI 指数继续维持上涨势头，其中整体 CPI 同比大涨 5%， 超出预期的 4.7%， 增速创落2008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8%， 增速创落1992年以来的新高。五月份商品价格同比上涨 6.5%，创落1982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同时，服务物价亦在大幅增长。细分项目方面，消费者购买的很多物品的价格都在上涨，特别是汽车等大宗商品。受芯片短缺的影响，新车价格飙升，而二手车和货车的价格比上个月增长 7.3%， 占整个物价指数增长的1/3。家具、机票、酒店客房和服装的价格指数在五月份亦大幅上涨。华尔街日报指出，更多的公司已经开始将他们面临的原材料和工资的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少食品制造商说，他们的成本以惊人的速度攀升，促使他们提高一些价格。通用和方首席执行官 Jeff Harmening 在最近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说，我们看到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巨大的，这个可能比我们在过去10年中看到的要高。企业预计这一趋势至少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面会持续下去。因此，通用和方公司 Campbell Soup 公司、联合利华公司、J.M. Smucker 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正在提高价格。业界预计今年夏天会有更多的产品涨价。业界关注通货膨胀率的持续大幅上升，是否将令美联储比原计划提前收紧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其 2% 的平均通胀目标。不过，即管美国通胀数据持续上行，但是美联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数据不屑一顾。美联储官员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是由于暂时性因素造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会逐渐减弱。市场普遍预计，在下星期的政策会议上，美联储不会对最新数据做出反应。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政府将采购5亿剂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并通过联合国支持的全球疫苗供应平台 COVAX 免费提供给92个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拜登还向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分享他们的疫苗储备，以结束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根据白宫的计划，今年美国将为全世界提供可令1亿人完全接种所需的2亿剂疫苗，剩下的3亿剂疫苗将会在2022年上半年交付。所有疫苗都将在美国生产，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告知记者，这个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疫苗捐赠计划，将花费美国35亿美元。但是美国预计不会向受援助国家提出任何交换条件。亚洲的一些卫生官员和专家对拜登宣布的疫苗捐赠计划表示欢迎。美联社报道说，韩国家传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授郑在芬表示，美国的疫苗捐赠可能证明将是全球抗击疫情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过，郑在芬表示，这个转折点应该来得更早一些。在讲到辉瑞疫苗的超低温保存要求可能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困难的问题时，郑在芬呼吁美国政府在疫苗制造上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韩国疾控中心主任郑银敬表示，美国分享疫苗计划的成功将主要取决于这些疫苗可以几快制造出来并送往急需的国家。一些专家表示，只靠捐赠疫苗仲未足以缩细疫苗供应的距离，呼吁全球合格的疫苗厂商能够在不受知识产权限制的情况底下加紧制造疫苗。另据美国商业电台 CNBC 报道，白宫目前仲喺度同莫德纳公司谈判，希望获取更多嘅疫苗向全球提供。公开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辉瑞同莫德纳嘅疫苗有效稳定地保持喺90%以上。美国制药商莫德纳公司星期四表示，已经向食品同药物管理局 FDA 提出申请，要求将其冠状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范围扩大到12至17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莫德纳于5月25号表示，在一项针对12至17岁儿童的研究中，其冠状病毒疫苗的有效性为 100%。 如果获得 FDA 的批准，莫德纳可能会在下一学年之前大幅增加中学生的疫苗注射次数。上个月，辉瑞疫苗获得 FDA 的授权，可以用于12至15岁的儿童。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 Benso 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向 FDA 提交了冠状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以用于美国青少年。Benso 说，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莫德纳疫苗在预防青少年感染冠状病毒方面非常有效。在莫德纳宣布这一消息的同一日， FDA 咨询小组计划就儿童疫苗问题举行会议。 FDA 儿童疫苗高级顾问 Paul Offit 博士星期四告知 FDA 咨询小组，儿童需要接种冠状病毒疫苗。 Offit 博士说，到目前为止已有300名儿童死于冠状病毒，为儿童接种疫苗被看作是结束疫情大流行的关键。科学家说，在为儿童接种疫苗之前，这个国家不太可能实现群体免疫。健康专家说，比细路接种疫苗还可以加速面对面学习和体育、艺术和音乐等课外活动的回归。美国疾控中心于5月28号放宽了对夏令营的公共卫生指导，说完全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不需要戴口罩或与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根据政府数据，儿童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20%。 医学专家说，大约 70%到85% 的美国人口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才能够获得群体免疫。此前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已经在加拿大和欧盟获得授权，可以对青少年使用。6月10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接受了英国议会的健康与社会保障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的质询。他表示自己不知道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是否正确，但他认为必须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全球卫生系统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我们必须在中国进行完全独立的调查，找出所能够找出的一切，并且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肆意发生。汉考克表示，由于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导致英国对大流行的早期应对不及时。他说自己无法从世界卫生组织或中国大陆获得无症状感染者的信息。他提到自己第一次听说中国有无症状传播是在2020年1月，之后他立即安排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会议。在那次电话会议上，我被告知这个可能是误译。在那次之后，他说，我们没有从中国得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阻碍我们早期反应的原因之一是北京的不透明。要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就必须改正这一点。北京一旦了解到存在问题，就应该透明地告知世界，咁绝对是至关重要。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于2020年1月28号报告提到，好少证据能证明无症状传播，因此直到上年4月2号， 英国政府先承认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后来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低估无症状传播是我们做出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假设。汉考克指出，中共原本可以在爆发疫情之后就关闭自己的边境，只要中国不关闭边境，继续允许本国人出国，其他国家的防御亦是徒劳。因此全世界阻止这种病毒的唯一方法，就是中国政府停止国民前往其他地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10号指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七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在英国康沃尔郡卡比斯湾举行峰会，这个是近两年来的首次多位领导人面对面会晤。他们的首要议程包括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商讨在疫情之后重建世界经济，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等。这次仍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海外旅行，他和约翰逊星期四在康沃尔会面时还会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这标志着开启美英关系的新篇章。英国说这个是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积极信号。原版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阐明了两国对二战后世界的和平愿景。当时大西洋宪章制定的原则包括低贸易壁垒、经济合作和人民自决权，成为英美打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个新版大西洋宪章将再次承诺英美两国共同捍卫民主、建立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应对网络威胁、维护集体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约翰逊表示，拜登总统和我今日将达成的协议植根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前景，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基础。他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当时面临如何在一场毁灭性战争后恢复世界秩序的问题，而今日我们则是需要面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何由冠状病毒疫情中更好地恢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五，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报复西方制裁，中共人大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外企担心会对外国投资造成影响；美国同台湾贸易主管视像对话，将恢复双边贸易暨投资框架协定下的会谈；秋后算账，江苏浙江独立学院爆发大规模学潮之后，全警察秘密拘捕学生；反送中六一二两周年，过千警力戒备，港人相约坚守，拒绝遗忘。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共人大常委会6月10号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即日起实施。法新社表示，中共的这个举动是为了应付来自美国和欧盟在贸易以及人权领域越来越多的压力。欧盟商会就认为此举将会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最近几个月，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迫害以及强推港版国安法打击香港民主派的行为，对中共和香港官员进行制裁。北京就进行报复，对西方国家的政界人士、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扩大了一项禁令，禁止美国人投资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中国企业，将会有更多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中共就指责美国打击中国公司， 并且威胁进行报复。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法案今年四月秘密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并且在人大开始第二次审议的两日之后就宣布法案通过，跳过了一般法案三次审议的步骤。中国欧盟商会对该法案的通过程序缺乏透明度感到震惊。该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国看来很着急，这种举动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报道引述香港普恒律师所的吴壮辉的说话，那些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可能发现中共当局将会对他们的商业行为进行更严厉的审查。中国政治评论人吴强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在这个时候通过反制裁法，就是要准备好对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比起之前贸易谈判以及围绕香港、新疆人权问题的各种制裁，未来可能有更多，譬如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吴强说，加强这样的一种对抗，亦即是不断恶化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对抗关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6月10号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贸易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视像对话，讨论双边经贸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表示，戴奇在对话的时候强调了美台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将会继续在多边组织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台湾合作。新闻稿宣布，美台双方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举行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下的第11次会议。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1994年签署的双边经贸对话平台，轮流在华盛顿和台北举行，但是由2016年起，双方的经贸会谈就一直停摆到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7号已经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透露，美国要同台湾举行贸易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稿指出，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出席了今次对话。由于疫情仲未平息，美台第11次贸易与投资会谈将会采取视像的方式举行。今年6月，中共强推将独立学院降格为职业本科的计划，引发江苏和浙江一带学生大规模抗议。其中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抗争决心最大，被警方暴力镇压。据传当局已经定性学生抗议为暴动，并且开始在校内实施大面积的秘密拘捕。北京时间6月10号网上传出聊天截图，疑似有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参与抗议的学生爆料。据学生说，自己当日听从班长的建议去找辅导员交写好的检查，结果发现这个是圈套，辅导员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警察，学生交完检查之后，警察就开始搜查他们的手机，就好像审犯一样。如果学生手机里面保存了抗议现场的相片或者影片，或者在微博、抖音公布过相关内容，就会被记大过处分。更严重的是，如果手机安装了推特、脸书等国外的 apps， 无论有没有在海外网站发表过内容，都会当场被警察带走，只是一阵间警察就带走了5-6个人。爆料的学生说，自己因为事前已经将手机里面的敏感内容删除，所以可能只会被警告处分。辅导员说，学校对学生的处分7月才会下达，可能是校方不想在中共七一纪念日前再添乱。6月9号曾经有中北学院参与抗议的学生传出同自己班长的聊天截图，该班长声称当局已经将今次事件定性为勾结境外势力的反政府暴乱，要求参与抗议的学生写检查交给辅导员，争取从轻处罚。当日还传出该校2019级团委通知，通知里面暗指抗议的学生是暴徒。在学潮的压力底下，浙江和江苏省教育厅都发表公告，暂停独立学院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合并和转设工作。但是学生担心这个是官方的援兵之计，并且会秋后算账，因为有学校到现在还在强制学生签字同意。 有学校透露，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已经开始强制要学生签字同意转设，同意不再进行聚集。男老师甚至冲入女生宿舍拉女生签字同意，仲威胁话唔签字嘅就系暴徒，公安可以直接拉。课文学院嘅部分班级要求学生喺空白表格或者白纸上签字，学生怀疑咁系为咗推动转设拉学生签名，但系好多人冇签。大陆独立传媒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分析话，中共处理浙江独立学院学潮同处理香港反送中运动高度类似。首先校方不是想通过沟通对话解决问题，而是搬离警察暴力镇压，还通过插桩、扣帽子等手段抹黑抗争者。其次是发现事态扩大之后救火的做法，就是宣布暂停有争议的政策进程作为缓兵之计，但是暗地里就推行本质相同的做法。在香港是推动国安法和阉割选举，在浙江就是强迫学生签名，甚至想要在七月放假之后重启转设进程。嚟紧嘅星期六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612事件两周年，有香港网民号召6月12日当晚到铜锣湾再聚，证明俾全世界睇香港人仍然坚持。亦都有民间团体表示会如常摆街站纪念，鼓励港人坚持落去。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指警方将会在12日当日部署大约1500名警力戒备，其中铜锣湾和旺角会驻重兵。如果有人展示标语、高叫同反修例有关的口号或者歌曲，警方不排除根据公安条例或者限聚令执法。学生组织研学思政早前宣布将会在6月12日晚上7点在旺角摆街站。早前六四当晚在旺角摆街站被捕的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占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会如常到旺角摆街站，他亦都坦言当晚仍然有好大机会会再被捕，同行的成员已经有准备，而自己半年来已经3次被捕，已经做好再次被捕的心理准备。2019年6月12日，港府就逃犯条例草案恢复二读，香港市民自发集会并且占领街道，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民间和学界发起罢工罢课，大批港人包围立法会试图阻止二读通过，之后引发大规模冲突。国际特赦组织当时表示，香港警察在6月12日的示威中使用不必要和过分武力，违反国际人权法。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11日礼拜五。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美国物价创近13年最大涨幅；澳国防部长指印太军事冲突不再遥远；民意汹涌，匈牙利将公投决定见复旦；昂山素姬被控贪腐，约定罪恐判15年；中共捉上千洗钱闭笼，令比特币大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日，美国劳工部表示，由于通胀压力持续增加，美国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了近13年来的最大跳涨。劳工部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涵盖了食品、能源、杂货、住房成本和各种商品销售在内的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报告显示，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 超过经济学家预计的 4.7%， 是自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亦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据 CNBC 报道，美联储官员表示，这种通胀率上升是受到暂时性的因素影响，预计这些因素将随着今年的发展逐渐减弱。此外，由于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还未从防疫封锁中恢复， 以致今年的通胀率与去年同期相比要来得更高。报告显示，美国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在五月上涨了 7.3%， 新车价格五月的单月涨幅和年涨幅分别创下了近十年和近十二年来的最高纪录。五月食品价格涨了 0.4%， 家居用品和业务上涨了 1.3%， 机票涨了 7%， 而占 CPI 约1/3的住房成本涨了 0.3%， 同比涨了 2.2%。包括酒店和汽车旅馆的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涨了 10%。 尽管政府债券收益率走高，但股市期货在开盘时上涨，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最后在 1.52% 附近交易。据报道分析，1980年代初以来，通货膨胀不对美国经济构成主要威胁。同日劳工部公布了失业数据，直至6月5号当周，首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9000人至 37.6 万人，连续第六周下滑，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值。持续申请人数大幅减少了 25.8 万人，略低于350万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表示，澳大利亚不会同中国建立深厚的军事合作，希望与盟友美国加强军事合作，而且乐见更多美军进驻澳大利亚。6月10号，雪梨神区报及墨尔本市几部网站同时刊登报道，杜登当日出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一场会议中发表演讲。杜登又指出，印太地区已进入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复杂和难以预测的时期。他认为这个是由于中美陷入激烈战略竞争，新的破坏性科技出现，以及有些国家经常采取灰色地带式滋扰行为所致。印太地区内有些国家的行为是在破坏区域和平，因此和过去相比，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变得不再遥远。杜登说，这个是中国要面对的问题，它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立场和历史现实。中央社报道，杜登表示，我们不接受违法行为，不接受我们的选举受到干预，不接受有人透过民主或非民主的程序来实行干预。我们渴求区域和平，并会为此而持续努力。杜登提到，美军可能会加派军力进驻澳大利亚，他认为这个是符合澳洲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据澳洲国防部网站资料，美国陆战队轮驻达尔文部队从2012年的200人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接受干旱地形训练，到2019年已多达2500人。杜登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会议中提到，未来可能会有美国军舰驻守于澳大利亚西澳洲首府珀斯市附近的斯特林皇家澳洲军港。当被问到全球是否正迈向民主和独裁两大阵营对垒的战争局面，杜登说，我想是的。上周末，匈牙利首都的民众走上街头集结游行，高举拒绝复旦的标语，不理会匈牙利政府禁止超过500人聚会的命令，纷纷怒叫住不要复旦。匈牙利政府意识到了舆论的反对力量，态度不再坚持。而五月初，匈牙利政府还表示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到6月10号，总理奥尔班松口说将会举行公投，决定复旦大学布达佩斯分校是否落地该国首都。据法广报道，当日奥尔班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届时公投结果出炉，我将会接受布达佩斯选民们的决定。这场地方公投预计不会在2023年之前举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消息，需要先拿到复旦分校建校具体计划书，再举行公投。根据民调，2/3匈牙利人反对复旦进驻，其中一大争议是分校全由匈牙利政府支出，包括向中国借款，而工程公司、建筑物料等都来自中国。 而且该地原址是为国内大学生兴建宿舍。奥尔班原本想在2024年看到复旦分校落地首都，因此在今年四月底和复旦大学签署了协议，然而因涉及巨额中国贷款和财政压力，民众担心税收会用来帮助中国建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帮助布达佩斯完成预先打算建造的学生城。多个反对派政党领导人亦对复旦分校计划十分抗拒，认为这个将比匈牙利立足的欧盟发出有关人权和民主的错误信号，让奥尔班在寻求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奥尔班本人目前面临各反对党的联合势力，各反对党已决议内部达成和解，外部共同寻求在2022年议会选举当中结束奥尔班的总理生涯。6月10号，缅甸军政府指控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贪腐，称他违法滥用土地，非法收受黄金和大约60万美元的资金。据缅甸环球新光报报道，该国检调单位已经对昂山素姬和数名前政府官员进行新的反贪腐调查。昂山素姬因利用他的地位犯下贪腐行为被认定有罪，所以依照反贪腐法第55条予以告发。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一旦被告者被定罪，最多可判15年有期徒刑。缅甸反贪腐委员会表示，这波新的控诉包括昂山素姬在担任慈善组织道庆之基金会的主席期间，涉嫌让该基金会滥用土地。此外，他之前还涉嫌非法收取钱财和黄金。相关单位已从警局调阅昂山素姬和数名官员的案件档案。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调查是军政府对昂山素姬最新的司法行动。昂山素姬目前背负的案件包括非法持有无线对讲机和违反政府机密法等，但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案件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缅甸军政府自2月1号推翻前政府以来，一直未能彻底掌控局势，每日都有群众抗议和罢工，还有一连串相关暗杀和炸弹攻击，边境地带的冲突亦卷土重来，使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数月来，安全部队向平民示威者开火，造成逾800人丧命，数以千计的民众受伤。据法新社6月10号报道，中共近日针对电信诈骗和虚拟货币洗钱展开收网行动。中共公安部在9号发消息说，在全国统一打击并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框架下，23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收网。这个是第五轮集中收网行动，逐步嫌疑人1100多人。直至目前总共有 31.1 万名涉案嫌疑人被捉捕，涉及 1.5 万个团伙。这次中共公安机关的断卡行动，针对的是为了规避核查，转移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涉案资金转移的诈骗现象。涉案人员往往主动为诈骗团伙提供这类服务，具体操作包括利用个人银行卡信息在各类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注册，按照诈骗团伙的要求来购买或将赃款兑换虚拟货币作为币笼，反复兑换不同货币，最终帮助诈骗团伙实现非法资金的转账和洗钱。完成洗钱后，币笼可以获得 1.5% 到 5% 不等的佣金。法新社评论说，中国一度是虚拟货币的天堂，却在2019年迎来了一个极端的转折。北京方面叫停了虚拟货币付款，指责虚拟货币沦为犯罪活动的工具。上个月更是重新秩序，令比特币大跌。最近几个礼拜，中国还开始严格限制比特币的挖矿，而礼拜三青海更是叫停挖矿行为。内蒙古在5月亦宣布了类似的政令，理由是挖矿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一次打击虚拟货币洗钱， 官方并未通报使用的是哪一虚拟币种，亦没有谈到涉案金额，但真真切切的是北京对虚拟货币造成的投机风险和社会不稳定风险展现出担忧。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